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广播温暖的家节目时间。家是沙漠里的绿洲，是生活中的避风港。
家是人生的驿站，家也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理诊所。
听众朋友，您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吗？
放眼当今的家庭，充满着各样的困惑、失落和矛盾。
青少年的吸毒和不道德的行为，让人觉得十分的惊奇。离婚和家庭暴力的行为也已经十分的普遍，单亲家庭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这种种的问题不禁使人在怀疑，家庭生活是否还能够继续下去呢？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仍然可以是个安乐窝吗？温暖的家与您携手探寻幸福家庭的泉源。
温暖的家带您进入关怀与爱的时间。这是一份最棒的工作，也是最难的工作。它虽然能带给你莫大的喜乐，却也能引发你最深的痛苦。没有任何事情能令人如此的满足喜乐，更没有任何事情能叫人如此的筋疲力尽。当事事顺利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站在成功的巅峰，而当事情出差错的时候，你就会立刻觉得自己一败涂地。这份工作是什么呢？这份工作就是为人父母。各位亲爱的父母亲们，不要全然地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而要随时地来求助于那位最有经验的父母，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的能力就会贯穿你孩子的生命，他的旨意就会成就在孩子的生命中。各位父母亲们，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为儿女设立坚固台，成为儿女一生的守望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和春雨一同走进今天《为儿女守望》这个系列专题的分享中。各位做父母的朋友们，有的时候您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孩子们最难应付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心中那些假冒真理的谎言。比如像没人爱我，没人接纳我，没人欣赏我，我不吸引人，我不够好，我太胖，我太瘦，我太高了，我太矮了，我很笨呢，我太笨了，我太……等等等等。为什么要说这些都是假冒真理的谎言呢？因为这些话，无论是别人讲的还是自己感觉的，都不是来自于上帝的。而且你还会发现，这些谎言在孩子们进入到青少年之后，进入青春期之后，还会逐渐的增强，而且常常影响到他们的成年期。那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深深的相信必须及早为孩子祷告，好使他们能感受到被爱与接纳，先被上帝，然后是被家人，再其次是同辈和其他的人。我们可以从孩子还是婴儿的时期 或目前的任何年龄开始，并持续地在他们一生中都为这件事情祷告。这件事情就叫做让孩子们感受被爱与接纳。感受被爱与接纳实在是太重要了，会影响他一辈子的。而爱与接纳的相反是什么呢？两个字，那就是拒绝。各位做父母的朋友们，我相信拒绝，这也是我们生命中尝过的滋味。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我们中间又有谁没有曾经受过窘迫、羞辱、失败、犯错，或者做错事情遭到人的反对呢？不管拒绝我们的是家人、朋友或者陌生人，我们都曾经被人拒绝过。有些人对这种事情很坦然，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是被接纳的。然而，却还有许多人却因着一次次的拒绝而在情感上遭受着深痛的创伤。所以，当他们发觉自己不被接纳的时候，他们的性格就会产生很可怕的改变。那也就是为什么拒绝是我们每一天在报纸上、电视上、网络上以及其他刊物上读到的种种的邪恶的毒根。你会看到被拒绝的员工回到原来上班的地方开枪射杀自己的老板和同事，被拒绝的丈夫殴打甚至杀害自己的妻子，被别人拒绝的母亲又虐待自己的孩子，被拒绝的学生甚至也在学校里伤害自己的同学老师。一些校园枪杀案的原因也是开始于被拒绝。我们看到拒绝会显露人的恶性，就是恶的一个方面，而爱与接纳却能够显露人的美善。一个被拒绝的人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曲解为拒绝，甚至是别人很平常的眼光、无心的言语、无意的动作，他都会觉得是在拒绝他。相反，对于那些感受到爱与接纳的人来说，可不是这样。同样的眼光、话语、动作，却不会造成那样负面的联想。这就是一个人的心态不同，他看别人、看世界也不一样。一个人也许并没有真正的被别人拒绝，但如果他相信自己真的被人拒绝了，他内心受到的伤害就会和真的一样。然而今天真的是要谢谢主，上帝的爱却能改变这一切。我们如果认识上帝对我们的爱与接纳，整个的生命就会改变。在圣经中，上帝告诉我们说，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而且他还证明了他的爱，因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最重要的就是圣经向我们保证，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处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当我们看到罗马书中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所以各位做父母的朋友， 我们必须祷告我们的孩子能够明白这些真理，因为这些真理是牢固的根基。爱与接纳将在其上被建造在孩子的个性中。虽然上帝的爱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是最重要的，然而父母的爱却是可以领会，也是最早能够感受到的。父母的爱是孩子经历的第一份爱，也是他最早明了的一份爱。事实上，父母的爱常常是一种媒介，使孩子能真正的敞开自己来接纳上帝的爱，并且在幼年的时候就能够明白上帝的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从孩子出生开始就要这样祷告：上帝啊，帮助我照着你的旨意真正的去爱我的孩子，教导我如何能以他能够明白的方式来表达这份爱。各位做父母的朋友们，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长大，而你又觉得某一些原因使孩子没有办法感受到被爱，没有关系，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求上帝以他的爱打动并敞开孩子的心，来接纳你和其他人的爱。在上帝那里，任何时候都不晚。如果你觉得太晚，也在这方面受到了一些挫折，上帝仍然能够帮助到你。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春雨将会继续的和你分享这方面的内容，欢迎您能够到时收听。好书分享时间，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温暖的家》，我是志鹏，非常的高兴我们又一起相会在空中的电波当中。那现在呢，是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小环节，叫做好书分享。我们和您继续的来分享美国宗教女作家怀艾伦女士的一本著作《富林信徒的家庭》。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一本可以促进家庭有美好生活的一本书籍。朋友，如果您希望得到这本书籍，您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给您的。我们具体的通讯地址会在节目当中播报给您听，请您留意。今天我们将和您继续的来分享这本书的第81章，使人满足的康乐活动。耶稣在青年时的榜样，耶稣所度的乃是勤劳的人生，而且他由于从事各种与他发育中之体力相称的劳作，便得到了适当的运动。他既恪尽所指派给他的工作，就没有时间耗费于充满刺激而毫无注意的娱乐上了。他并未参与任何使道德腐化或使体力衰退的事情，乃接受训练，从事有用的劳作，甚至忍受苦难也是训练中的一部分。基督在人间的生活乃是全人类的模范，而他在家中乃是孝顺听命并帮助别人的，他学习牧工的一切技艺，亲手在拿撒勒的小工厂内工作。圣经论到耶稣如此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当他在童年与青年时期从事劳作的时候，智慧和身量都一起增长。他并未轻忽地浪费自己的体力，乃借着适度的运动使之保持健康，比在各方面都能有最佳的工作表现。他不愿带有任何缺点， 就是在使用工具之时也是如此。他是一个完美的工人，犹如他的品格完美一样。借着教训和榜样，基督以使有益的劳作显为高贵。转换劳作的方式而获得振奋。青年男子应当记住，他们将来必须为所享受的各种权利，为利用他们的时间，并为正当的运用他们的禀赋而交账。他们或者会问，这样我们就不可享受什么娱乐或康乐活动了吗？我们是否应该埋头苦干的工作工作工作，而全无调剂的余地吗？或者在使人精疲力尽的操劳中调剂一下是必要的，以便再度尽力从事工作，而能获至更美满的成效。可是不一定要完全停止工作而休息，因为这样做对于他们的体力也不一定有最佳的效果。他们在某项劳作上虽已感觉疲惫，但仍然不必将大好的时光虚度过去。遇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可以做些无需那么耗费体力却能加惠于母亲和姊妹的工作，借着减轻他们的烦虑，分担他们最辛劳的重担，他们必能找到那基于原则而能为他们导致真正幸福的娱乐，这样他们的时间也不致浪费于无足轻重的小事或自私自利的放纵行为之中了。他们就能将每一分钟都用得合适，并且他们一面因改换劳作的方式而不住地获得振奋，一面仍然珍惜寸阴，以致他们所度的每一时刻都与他人有益。许多人都这样强调，若想保持身体的健康，必须放纵自私的娱乐，要使体格有最佳的发展，固然时时必须有所调剂，因为这样可使心智和体力都得以振奋并增强。但若单溺于愚昧的娱乐中，忽略了青年人所当履行的日常义务，就绝不能达成这样的目的。为学生安排能蒙上帝赐福的计划，我们当教导青年们从事智力和体力双方并重的操练。这种有益健康的操练必对整个人体施予一种广泛而深刻的教育。我们在澳洲教导本会的家长及青年们注意这些原理，实在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但我们百折不挠的努力，直到他们都领受了这样的教训，懂得若欲获得全面性的教育，必须将研究的时间分开，部分专为获至书本上的知识，部分专为求取实际工作的知识。学生每天都用一部分时间于有益的劳作上，学习如何开垦，如何耕耘，如何建屋，这样便可将那原必耗费于游戏或找寻娱乐的时间予以适当的运用了。主也必赐福与凡献上时间而如此学习实用课程的学生。上帝以供备各种有益的劳作，借此增进健康，而且这些有益的劳作必使学生们能自助助人。要设计若干能结出善果的活动，以代替那些仅为娱乐人的消遣。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书分享这个环节呢，我们今天就和您暂时的分享到这里。那如果您对这本书籍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得到这本书籍的话呢，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到您的手中的。来信请寄香港九龙 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你写春雨收就可以了。如果你给我们发电子邮件也是可以的，这样更快捷一些。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unyu 小老鼠 vohc.cn。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下面呢，我们将时间继续交给春雨姐妹。
贴心小管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贴心小管家的时间。本期的贴心小管家，春雨要来和你分享怎样切辣椒才能觉得不烧手。我们知道辣椒的营养成分是很丰富的，很多人非常喜欢吃辣椒。当然辣椒不可以吃得太多，适当的吃一点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来了，每一次切过辣椒之后，手都像会被火烧了一样，灼得很疼。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这是因为辣椒中产生的一种叫做辣椒素的东西在作怪呢。在切辣椒的时候，辣椒素粘在皮肤上，就会使我们的微血管扩张，导致皮肤发红发热，并且加速局部的代谢率，同时还会刺激痛觉神经，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手被灼烧得很疼。一般认为这是由于辣椒素使皮肤的神经末梢发生了化学转化而导致的。这种由于化学转化而形成的一种叫辣椒碱的物质，可溶于乙醇以及碱性的水溶液当中，但是它却不溶于冷水。因此在切辣椒之后用冷水洗手并不会缓解疼痛。而且根据工业原理，可以采取涂抹酒精的办法来溶解手上的辣椒碱，也就是切辣椒之后可以用酒精棉球单方向的擦手，然后用清水洗手再擦干，连擦三遍一直到症状缓解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手上有溃烂的地方是不可以用酒精棉球的。另外还可以用少量的食醋，就是食用的醋来洗手，因为食醋是酸性的，可以和辣椒碱中和。再有用热水洗手也会使辣椒碱在高温下产生刺激性蒸发，缓解一下疼痛。另外在切辣椒的时候，您可以用手指肚按着辣椒，而不是用指甲掐住辣椒，这样手就不容易被灼烧得很痛了。那如果行得通的话，你也可以戴上薄薄的一次性的手套来切辣椒，这样的话就万无一失了。只是有些朋友会觉得戴上一次性手套切菜总是不太方便，那就要记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两个方法，一个是用酒精，一个是用食醋来洗手，这样的话你的手就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甚至一点都不痛了。好，我们今天的贴心小管家就和您分享到这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话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对于家庭或者是有关于家庭的话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法与建议，或者是美好的经验与见证，春雨在这里可是非常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写信给我。如果您在家庭方面 或者是婚姻方面、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难处，那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成为您最最知心的朋友。你可以来信告诉我你心中的问题、困惑与烦恼，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帮助到您。另外，在我们这里也为您预备了一些与家庭、婚姻有关的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如果您有需要，那么欢迎您和我联系。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的话，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如果您有话想和志鹏说，也可以通过我转交给志鹏。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的就是，如果您的条件许可的话，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便于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给您一个温暖的家。